第十二章，我们上次查了个开头，那我们就从14节念到这一章的结尾好了。
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借助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衣少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好苦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迷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说明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，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。你们仍是来到西安山，永生神的诚意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奴在天上主张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杀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
阿们啊，这段圣经呢是很重分量的圣经。上次已经说了，他讲到这个地方呢，他是为读信的人开始做总结。除了他上次我们所讨论的那些以外呢，他从14节提出了两件要追求的事啊。那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追求与众人和睦。第二个是要追求圣洁。为什么选的是这两件事情呢？这两件事情和我们今天所流行的追求一样不一样呢？国内啊，弟兄姐妹喜欢讲说追求什么了？
追求主。
追求主。Frank，你们追求不追求主？你们在北京追求主吗？
追求主。
你们也是讲追求主。你们在河南追求什么？你们教会系统追求什么？
属灵。
追求属灵。加州这个属灵交通流量大的地方，你听大家都在讲追求什么东西呢？
钱啊。 你像硅谷都在追求高科技嘛，就追求这个要财富自由嘛，这个是。现在年轻人信不信主，十几岁都是想着发大财。我刚才在青年团期的小孩跟他们聊天，带他们出去玩，想的都是，哎呀，姐，这咱咋能财富自由呢？
真
的。就想躺平。
那不讲追求世界上的东西，他们追求，他们讲究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或者在教会里面，他们是追求什么呢？
哎呀，为神国图谋大事，赢得百万千万灵魂，看看这样，我不是拍给你了吗？
追求属灵，追求爱主，对吧？为神国图谋大事，我们主要来看看为什么他会跳出这两个项来。什么叫做追求与众人和睦？这件事情需要追求吗？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，这个众人指着谁呀？所谓追求就是一个主要做工目的，对不对？你把你的时间、精力、注意力啊。放在这件事情上，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很好，他很追求的，有一个姐妹很好，她很追求的，这是个属灵化，追求什么东西？这里讲怎么这么奇怪的两个东西？因为追求主，我们大概懂是吧？啊，追求圣洁也大概懂，圣洁、圣洁、圣洁是需要追求的嘛？不追求圣洁跟追求圣洁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为什么追求与众人和睦？那真需要追求吗？
追求圣洁让我想起来了，
想起什么？
里面收拾的那种感觉。
怎么说呢？
看到他有点乱了，然后心里面觉得也没事，然后再乱一点也能接受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你如果你看到他也要乱乱乱讲，哎，但是忍受不了了，赶紧收拾一下。
嗯，
那就说打扫一下。像有的人类似木文那种的哈，他在厨房或者是干什么，他一边做饭一边打扫，一弄到那里脏了，赶紧就弄干净。
哎，那你这个功夫不错啊！
他用过的东西，他一用过，马上就洗好放好，我就先放在那儿，我先把我饭做好了，然后。
那你跟我一样。
比如说我削的那些菜皮啊什么的，我就哎呀来不及收拾，我先做熟的吃了，然后再走。他一进
他不行，
天哪，乱七八糟的，怎么回事？打仗了？
这人就分两种嘛，对吧？一种是一面做一面收拾，东西都放好；一种呢，就是这种做完了再收拾的。那追求圣洁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追求圣洁是哪一种呢？什么叫做追求圣洁，或者追求与众人和睦？啊，这两个题目随便你讲。
这个追求是说追赶和祈求吗？
不见得要这么分了，但是总之你是把它当成一个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，就好像你念学位啊，削尖了脑袋要出国啊，是不是？或者削尖了脑袋往上爬啊，或者要赚大钱啊，这都叫做追求嘛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还活在世上，我们这条路，你看他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哎，他就没讲这两件，对吧？十一章里面讲了这么多，没讲这两件。你不管你这个路走到哪里了，他给你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、新的目标，就是说呢，你把你生命的重点啊，把基督徒成长的重点放在这两件事情上，是很有价值、很有益处的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嗯，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嗯，我们是不圣洁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圣洁给你追求到了以后，你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？那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尤其是不是有点？你看这个众人就包括所有的人呐，啊，信主的、不信主的，我们应该好好传福音嘛。传了他不信，就把脸掰起来，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啊，怎么叫做追求与众人和睦呢？哎，不想还好，一想就不懂啦。不懂了怎么办呢？不懂就看叶班长说什么。叶班长总是有话。叶班长，你跑哪儿去了？
我也在想啊，我也在想，这个圣洁呢，可能就是指的是我们，就是我们自己，从自己这一方面。
好。
那个众人呢，那当然就是我们外面。嗯、外面呢，众人大概包括两类众人，一个众人就是众弟兄姊妹、教会、
嗯。对。嗯。
还有一个众人就是说是所有人，你周围的所有人。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连川普都算。
众人。
对。
对，众人。那为什么要跟弟兄姊妹要毫无疑问呢？就是我们都是树上的枝子，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。 所以一定要和弟兄姊妹要和睦，这是没什么话好讲的。那和众人其他的众人和睦呢，这就比较困难了，因为那些不信的人他各式各样的，有些跟他和睦很难和睦啊，很难和睦。
你不理他，他不理你，那也算是和睦。
不是不是，他不理你还好了，他要理你了，他就是来找你了。
他就是来找你。
比如说你给他传个福音，他不信也倒罢了，他不信呢，他说你冒犯我了。
嗯，
他跟着你。
那他上面他刚刚讲完，就是忍受罪人这样顶撞。
顶撞，对。
但是还要我们与众人和睦，对吧？
但这个和睦呢，它是有意义的。为啥要和睦呢？
为什么？
因为他不是还是个灵魂吗？他虽然是个不信神的人，但他这
个
灵魂。
灵魂。
哎，是个灵魂。然后
呢，看你这个人还是个灵魂，灵魂一样。
哎，有个灵魂在里头，要不然的话，谁要理？
嗯，好。
那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他说我们这些人有个职分，就是要劝这些人与神和好，你不跟他和好，你怎么能劝他跟神和好呢？这不可能。所以你还为了这个原因，怎么还得跟他和好？忍耐着也
是。我是讲出一番道理来了啊！
你要问我，
因为你如果尤其把前面我们十一章所说，你看十一章他假如这是一个人啊，他从创世从亚伯一直到约瑟。这每一个阶段的特色他都有了，经历啊他也都在他身上又重新，他也得到美好的证据了，对吧？他又是一个神家服侍的人，他是个小摩西啊，从生下来到长大到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然后他一个人能够使那个灭长子的灾就不临近以色列人，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讲到这里突然加了两个，要你追求有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他底下讲的这句话，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哎，那我们这一生要是还不够圣洁的话，那虽然得救了却不能见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我想他应该是不是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所说的见主啊，就是我们到主那里去了，你就没有说哎呀我忘了个什么东西回来拿，是不是手机掉了回来捡，没有的。到主那里去就是说你都预备好了进去见王了，到上头去了。你到上头去呢，他还有两个讲究，这两个讲究是让你见主的时候是没有亏欠的。第一个就是你与众人的关系是什么，你应该花心思在上面啊。那这个花心思在上面可能不见得说是单指我们做见证这方面啊，这是基本上就是说让别人呢、啊、对你这个人呢、啊、不要有什么话讲，这个叫做和睦。他就算不佩服你呢，但是他心里要是对你有疙瘩呢，就是见主这件事来说啊，总还是不够美的。他对你有误会，他对你有成见，假如可行的话呢，所谓的追求呢，他不是说你跟每一个人要达到怎么样的关系，而是说你在人与人之间的啊，就像刚才叶班长讲的是很对，你看弟兄姐妹中间，在与你周围生活上所接触的一切的人中间呢，你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，到了建筑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修补了，那是有亏欠的啊。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说他是不是与众人和睦？他不是，他对于法利赛人呢，祭司长他凶得很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啊，主已经进了，我们应当一无挂虑。他给我们的职分呢，是传福音啊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宣告安慰的话。啊，你不用去跟人家吵架，你不用像他那样去严厉的责备法利赛人，那样不会使他得救的。那他给我们的建议是要去注意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，我们所遇见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呢，你需要让人家能够从你的身上体会到主的温柔，主的忍耐，主的爱啊，尤其我们自己对于走完这条路要去哪的那个把握，让你不但自己安定下来，别人你周围的人也都能够因为你而就安定下来，这仍然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办法啊！就像彼得讲说，人看见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对不对？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们仍然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盼望，是失不了盼望的一群人。这是他大概形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 如果你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注意啊，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，实际上就是说你怎么活在别人中间，你活得对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用于众人和睦来形容的。这个和睦呢，是别人很欣赏你，很喜欢你，很喜欢跟你在一起，对于你所讲的东西尽管不信呢，可是他仍然有相当好的印象啊，这都是好事。你是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大方向来度你余下的日子，也可以说是你的人生态度啊，你甚至要说甚至你的生活艺术都没有关系。总之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应当能够把与众人和睦当成一个标杆啊。那圣洁就更不用讲了，因为我们建筑从救恩上来讲，假如有任何的亏欠的话，总是与圣洁脱不开关系的，是不是？圣洁是什么呢？你可能形容不出来，圣洁就是神，好好好。那不圣洁是什么呢？你自己知道，我们心里面仍然有许多不圣洁的地方，不完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圣洁一定是纯一不杂的，一定是与神的性情有分，像神的生命一样，那个叫做圣洁。对，从神生的并必不犯罪，因为那个生命里面是没有罪的，它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要追求圣洁是什么呢？因为圣洁是从圣灵来的，从神儿子的生命来的，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啊，不是要把我们的肉体呢对付到一个在山洞里面修行的一个老僧，那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圣洁。圣经所说的圣洁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还是像老彼得所说的，与神的性情有份嘛。我们这个希伯来书他也这么说了嘛，当他说管教的时候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，这个所说的追求呢，就是尽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在一切的事情上啊，能够自己顺从圣灵而行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美德从我们身上更完全的彰显出来。这是两个方向，可是这两个方向其实是很相关的。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圣洁的人，这个圣洁不是讲到说哎呦你好神圣你好干净别人都不敢跟你说话，是不是？这个所说的追求圣洁应该是与追求众人和睦是一样的事情。我就是像叶班长讲，一个是你自己，一个是你跟别人之间，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，尤其像圣洁啊，不要把一些好像我们世界上的观念，中国人的观念拿出来，要知道圣经所说的圣洁是什么。那这两个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人生的标杆？可以的。那这个跟所谓的追求主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追求属灵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讲的追求属灵是怎么追求？
我也不懂他们啥意思，可能爱读经祷告。
哦，跟那个显然是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关系。那追求主到底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？
我听别人说过哈，就好像跟主就是那种
谈恋爱的关系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
追求圣洁嘛。
怎么追求？什么叫做追求？对，追求一定有个结果嘛。
追求主就越来越像主。
越来越像主啊！昨天跟我在一起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讲的追求主是什么东西呢？比较讲的其实是追求经历主。那尤其跟灵恩有点关系的人，很喜欢讲。那弟兄姐妹得自己去看看了啊，看看这样子所说的对不对？总是有它的好处的嘛。你反正你不是追求世界。你追求爱主也好，追求主自己也好，追求主的经历也好，追求圣灵充满也好，或者追求读经祷告，追求属灵，都是这一方面。但这方面跟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两个追求实在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。希伯来书这里讲的是才让你的两脚活在这个地上啊，不是在乎你个人啊怎么样被提到三层天了，是不是？跟主亲密的在一起，跟你的良人有各种各样的经历，他对你说话啊，然后你所有的事啊基督徒的生活是从那里出发的，这是另外一条道路啊。我自己没有往那儿走，虽然我有很多的好朋友是往那儿走的啊，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什么，我只能说呢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好像不太一样啊。那除了这两个以外，他又开始说了，你们要谨慎。谨慎什么呢？ 那仅剩好几个恐怕。第一个是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第二个是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第三个恐怕有淫乱了。哎，这三恐三怕。因为我们读这个圣经，你要是不这样去仔细钻钻的话，那你读了干什么呢？走到这个地步，一方面要追求，追求两点，恐怕三点。
这个失了神的恩是遗失啊，丢失啊，那神的恩还能失了吗？
就是了，就是，所以说要谈谈嘛。
那神给了我们这恩，他那话咋说？他总不离开我们，总不离弃。
是啊，那这就不用讲
了。就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就把神就给遗就
神
遗弃了，
对吧？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解释，底下两个都解释呢？
是不是说没有按照神的恩慈来对待人啊？
那不一样啊，那失了神的恩，失了神的恩就是掉了神的恩呢，就从神的恩里面掉出去了，对吧？因为神的恩不是给你装口袋里，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失了神的恩呢，应该你就是没有活在神的恩典里面，叫做失了神的恩，不是忘了带车钥匙了。他为什么这几个字不解释？这个几个字不解释的话，会让我们胡思乱想啊，就不懂啦，那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呢？我还在等于没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对吧？说救恩是可以失去的，都要拿这句话要出来。你看，失了神的恩吗？
第三个不是很好解释的吗？
对啊，第三个也解释的好，第二个也解释的好。
第三个不就是爱世界？
嗯，对对对，嗯哈。
第二个就是。有毒根生出来的话，
有毒根毒草，温情主义
说教会里面对
资本主义思想，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？
这个词真是
因此教众人，
他中文他英文都是苦根，他不是毒根，苦毒的东西生出来，
苦瓜根
扰乱。
举个例子，
觉得毒根和苦根还不一样嘞。
那毒根说谬讲神的话算不算？
那当然算了，因为他说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
对啊，你要沾染污秽嘛，
让众人沾染了污秽的那个叫做毒根。
对，
什么是让众人沾染污秽？什么状况叫做教会里的众人沾染了污秽呀？
到教会来做生意。
做生意。
毒根是说它是一个根。那是说教会的教导出现了问题吗？
他的教导当然比教会的教导要有吸引力嘛。
嗯，
对吧？他讲了一套巧言，
对啊，就是会让人信他。
现在国内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国内十年以前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跑到教会来做传销嘛，记不记得？
对啊，所以这不是做生意吗？
的确是在教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的影响。有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跟着卷进去了，那是很麻烦的。那他开始把这个传销带进来的时候，他又把它讲成说这个事情是可以的，这是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，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多赚钱，就可以多奉献多服侍主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传福音，因为我们会认识很多的人，然后这些产品呢对身体很好，
养生产品，
对呀，就是能够帮助人呐，这个跟治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不能够让我们不在教会里边做那些话，不是老实话，所以叫做毒根。那些话生出来。就在教会里面就发芽长大，很多教会搞得相当相当的糟糕。那淫乱这个我们也懂啊，那什么叫做失了神的恩呢？为什么一个恐怕不解释，底下两个恐怕要解释？当我们看见这种状况的时候，有一个什么样简单的可能性？
下面两个恐怕是都是失了神的恩的表现。
对对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冒号，对吧？
对，
冒号。什么叫做失了神的恩呢？第一个失了神的恩呢，是使众人沾染污秽，有毒根。第二个失了神的恩呢，是沾染
贪恋世界。
对，到最后甚至把长子的名分都给卖了，这就叫做失了神的恩。那你说还有没有别的失了神的恩呢？他只叫你注意这两个，那你就把这两个注意好就行了，就够你忙的了。 那他这样讲，恐怕是不是就是一定，所以救恩就一定会失掉？
不是啊。
那他是什么意思？
他的意思就是圣经里另外一段，你搭的东西不是经火了之后就啊，等会儿失了神的恩，就是你本来能再生恩里的，但是你因为沾染了污秽或者贪恋世间，你就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没有
受痛苦，
所以你就不得救了。
好处不是不得救，
他这不长子的名分卖了吗？后来得不到门路啊，也没办法承受祝福啊，对吧？哭泣恳求仍然被弃绝，这不就他既然
这里不是你之前说希伯来书里有两类，就是这个就是属于那一类警告性的言语啊，他不是说你要失去，就这不是神的这个救恩整个里面说的
啊，他不讲那个讲什么了，就是叫你恐怕，叫你谨慎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叫我们谨慎？因为圣经这样记，他只是叫我们不要这样。很多人要讨论的问题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这样，他是不是就失去救恩？第二，是不是有很多人还是这个样子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就圣经叫明谨慎，叫你不要这样，那你就谨慎，你就不要这样就好了。
对，这我教小朋友最多的，说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真的是，他问我今天你为什么吃这个菜呀？我在想，这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从小就爱多管闲事的。
说有一些喜欢跟你辩呐、这些弟兄姐妹呢，你就不要去跟他纠缠，因为这不是这段话的目的。他一定要说，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，问他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啊？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话你要怎么办，好不好？我们讲这个比较实际嘛。你如果一个这样的人都不认识，那么你光看哪个弟兄也不来聚会啊，也不好好读经祷告啊，啊，每次要这个查经了，还有人打电话叫他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，那你认为他就是不得救吗？那你开玩笑的啊，这种事情，就不要从这种绝对的逻辑推理上去跟人家辩，完全浪费时间。因为这里面讲这些话不是这个意思，可是他们读起来这个话就那意思。好吧，那你就去吧，好吧，你就去吧。你如果认定了教会哪个弟兄不得救，那你还能跟他和睦吗？这样算是你的圣洁吗？哎，那你不圣经都白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有意思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哈，就是独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到叫众人沾染污秽，这中间是有时间的。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例子，像主耶稣讲的这个尼哥拉党人耶洗别的教训都是这样子，叫众人不但是沾染污秽啊，见主的时候呢，教会受到责备，教会受到亏损。但是那些事情啊，包括有些假使徒，神容许他到教会来，然后看你认得出来认不出来，嘿嘿，他说你们认出他是假的来，那就好了。你说我不敢论断弟兄姐妹，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那你就挨骂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毒根到沾染污秽一定是有时间性的。你刚开始的时候看见的一定是个毒根，那这个毒根你要拿它怎么办？你怎么样判断它是不是一个 root of？ 我们刚才讲那个传销这东西，它是有问题的。那什么样的东西当它传进来的时候，你需要警惕，你需要注意，因为当它还是一个毒根的时候，就还不到众人的地步，等他都众人都沾染污秽，你就麻烦了。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这个是谁的事儿？小丸子，你现在那个啊，嘻嘻嘻的没有？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毒根？彼此劝勉，彼此警醒嘛，对吧？有没有什么毒根？以赖，你在那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毒根啊？他们这些小朋友这么爱世界，要发大财，算不算是毒根？
人家觉得挺上进的自己。
我知道，可是你在教会里面，那你也有责任啊，那有这个毒根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
怎么样？
先看长执会里有没有人在这个毒根系统里。
哦，这毒根系统里那有没有呢？你们那边有没有？
那谁知道呢？对，就
嗯。因为他毒根是这样子啊，当初他们卖这个养生用品的时候，他说我不是来卖，我是送弟兄姐妹的，你连这个都不让我做吗？是真的是这样子啊？
那赶紧制止啊！
谁制止呢？
教会里边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站起来制止啊！
哇，那也麻烦。
姐妹非常单纯，
这不对的事情就应该制止。
肯定是不见得你一下子就发现它是不对的，就是因为你发现的时候众人已经都误会了。
我们就暂时假设众人还没有误会好吧，但是你他之所以能够进到教会来，他比你会讲，你明白吧？
嗯，
能够引圣经，
那就是神，那就是看管教会的人，你就得
看管教会什么管会堂，你们管会堂人
不那管会就那要不然我们就
管会堂就是我小舅子，那整天在那吃东西。
在国内的话，那就是说所谓的那教会领袖了呗。
我们国内教会有领袖，我们国外教会没领袖了。
就还有称呼叫什么，就是说头羊呢。
哎呦，我们也没头羊呢，我们头羊的。
你看，是那你要是这个问题就是问到国内的话，我认为那就是这个责任，
那就是
这个
是
他就应该担
负起来是吧？ OK，
也不说党委，因为我所那时候所在教会吧，就是他就有这样称呼，就是说我认为的哈，所谓他们教会领袖，那就是站在讲台上传讲神话语的那些人，那你就应该知道、
哦、教会里面圣经的这个的职分，
讲解圣经的说那可能
是
那
个这是职任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长老啊，
长老
教会里面应该是有长老的。哦，至少呢他是有这个长老的职分啊，你把这个长老的职分改成什么头羊啊领袖啊，那可麻烦。因为他完全没有圣经的定义，没有圣经的根据。你看国内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。组长也成了一个，对吧，接待家庭也成了一个，像菲菲他们那边的是不是什么管婚姻的。也就是说当你教会有问题的时候，什么叫做领袖啊，什么叫做族长？这没有圣经定义的嘛？圣经定义的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长老，这个长老也叫做牧人，传道的职分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执事，啊，其实两个条件是差不多的。那教会里面有一些你认为是独根的东西，你又不是很确定，那你首先要去找一下这个教会的长老。咱们教会又有长老，又有头羊，又有领袖，又有接待个家庭，又有管婚姻的，那你当然就是很麻烦。但那不是我们这儿的问题，我们这还简单，也许我们满腹啥都没有，对吧？大家在一起就行了。嗯，教会很小，然后没什么问题，是可以这么走的，不一定一定要立一个长老，但是到了教会一定规模的时候，一定需要有长老嘛。以前就是这样子嘛，那时候他们卖这个阿拉斯加北极那边啊，太阳时间晒得很长的这种黑煤啊，提炼出来的什么什么东西啊，他就到处送，说我是送弟兄姐妹，我照顾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不让我？那时候谁就站出来了，长老硬是把这个事情挡下来，不让就是不让。这搞这个传销的姐妹直接站起来说，我们教会长老管的事情太多，不让就是不让。